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最近围绕中国中央电视台等九家电视台申请在加拿大落地之事，在华人社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同时也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密切关注。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加拿大反中共渗透联盟共同主席谢爱玲小姐和本台时事评论员盛雪小姐就这问题谈一谈。盛雪女士，谢爱玲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就是请谢小姐介绍一下，您这个是加拿大反中共渗透联盟这个是怎么回事，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背景。
因为中共呢，他要把九家电视台落地到加拿大，为这个事情呢，就我们有29个组织，大家非常反对，于是我们就一起组成了这个联盟。
29个都是华人团体啊，还是什么各个族裔的都有？
有华人团体，也有西藏团体，台湾，维吾尔族的，各族裔的都有。
嗯哼。那么这个联盟是成立之后，就是主要是在反对这个九家电视台落地的事情。那么你们能不能问一下，就是反对，为什么要反对这九家电视台落地呢？我想这也是观众朋友普遍这个关心的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如果是从中国生活过的中国人都明白，每天我们看到的电视节目的内容是什么，那些其实都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宣传的都是共产党的那种党文化的理念，还有宣传暴力、欺骗、隐瞒事实。那我们离开中国到了西方社会呢，都能够很公平的能够看到一些别的声音，可以享受这种人权、民主、自由，所以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受这种党文化的毒害。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反对的主要理由就是说，它是属于这种不是那种自由的媒体，这个公平的报道各方面的声音，只是这个一家之言，而且主要是宣传这个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一些理念。那么盛雪女士，您就这个九家电视台这个背景，或者它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这种情况，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最基本的一点，我想呢，就是问所有支持九家电视台在加拿大落地的那些朋友哈，这当中是不是有某一家，任何一家是私营的？我想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就是现在这九家呢，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它都是国营的。而今天中国社会，它仍然是一个专制集权的这么的一个制度。而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就像刚刚谢小姐讲的一样，我们都深有感受。那么中国对新闻舆论这样的一种控制呢，其实任何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它的这种控制呢，不单单说是从一种纯粹的政治理念的角度，它更可以从精神的、文化的，甚至呢它可以深入到非常具体的一些方式方法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讲其实作为在加拿大的华人，像我自己在这儿生活了16年，如果单纯的说从乡情乡音这样的角度来讲呢，我也很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那些语言文化的东西。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必得承认这一点，就是今天中国这样的一种传媒，它不是我们在西方社会所认同的这样的一种在一个公平社会基础上的自由的传媒，它完全是在一党专政控制之下的政府的，尤其是党的喉舌。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本观点出发呢，我是觉得我们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民主社会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传媒来对待。
你看那个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以这个中央电视台呢，这个牵头有九家电视台，它叫一个长城平台。这九家电视台呢有这些，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上海的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广东南方卫视、湖南卫视、江苏电视台、福建东南电视台和黄河电视台和亚洲电视的等港台，一共九家。那么像您说这九家应该是覆盖，就是在中国应该是各个地区都有，它可能各种语言包括广东话，所以就是说他这申请之后，为什么在华人里面有一些朋友很关心，是因为他觉得带来乡音啊，那么好多可能是自己家乡的一些消息啊，他觉得很亲切。
对，这当中是有一些地方台，所以说呢 可以想见，来自于这些地区的华人移民，那么至少在情感上，他有一种很亲近的这么一种情感，那么肯定会引起这样的共鸣。可是，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说，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老百姓，我如果说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就是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在这一点上，也许说我们去讲，可能有一些朋友还觉得不以为然。那么我们不如呢，让中国官方的话去讲。比如说像，有一些资料显示啊，像在这个，像这个自己中共自己所讲到的，新闻战线2002年11月份这个题目呢，是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推动对外宣传工作的新发展。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非常确定的是指出，这而且这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他说对外宣传是一场争取人心的工作和斗争。他特别讲到说，在这个斗争当中，要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打主动仗，力争先发制人，争取主导海外舆论，要做到让海外的舆论跟着我们走，要在美国等西方重点国家主动宣传，引导世界舆论。这不仅需要有较高的艺术性，更需要有统揽全局的战略性。
就是你认为他现在申请加拿大的落地，也是在他这个总体的战略步骤的一部分。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这些电视台呢，不能够跟10年前、20年前相比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讲它更加的意识形态化。很多东西呢都是非常明确的，是推导一种这种共产党理念的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所谓的他的这种意识形态。那么现在呢，许多节目已经非常文化化了，是吧？有很多娱乐性的节目。那么在这些节目当中呢，似乎我们不是说很能够感受到他是在强力的去推行这种共产集权的意识形态。但是呢，看在这个中国网。是在对外大传播的杂志上，在2005年10月26号播这个登载的消息。中国专家局编译陈委员的一篇文章，他说，对外宣传要从文化着手，其造成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而且对方是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一种软国力，而文化外交则是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与经济、政治、外交相比，文化外交可谓是润物细无声，但其潜移默化的渗透力量不可小看。就是我们去解释中国政府的意图，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你们干嘛这样一厢情愿的去硬给中国这样的对外宣传扣上这么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帽子？但是这是都是中国官方的媒体他们自己讲的。当然，也许说共产党到今天为止，
共产党也说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这里可能有所表露。
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学会了很多隐瞒，如何隐瞒，或者说是去扭转一些表面的现象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还不可以做到，就是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不是民主政体，它不可能像一个西方媒体那样，因为它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在那。所以说呢，你想这样的文章它其实非常突出的表现的是什么呢？像他写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向中央去报功，所以他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而且他非常确定的讲要用文化来进行中国外交的这种宣传。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呢，在这我看这个加拿大的家国无忧网站上有很多的争论，有文章，我现在打下来一篇，其中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长城平台呢不是狼，我们也不是狼孩。那么您刚才说的这观点基本上就是说，由于受到这些这么多年哈共产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啊，那么到国外好不容易躲一清净，那么现在他又要来了。可是他这篇文章就指出，就是说如果是从那个环境出来已经有这种抵御力了，既然你是已经都完全被洗脑过了，出来之后还能洗什么呢？还能洗到哪里去呢？您怎么看这个？
反正已经洗过了，何必不再接着洗呢？是吧？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这也是党文化洗脑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刚从中国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呢，他们的思维方式呢跟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他们会有一个感觉是，刚来西方的时候他觉得西方人各方面都不顺眼，都觉得人家是不对的。但是当他们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他就意识到，其实人家的是对的，我们自己的是错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共产党给他们灌输的东西。
对，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倒觉得我一下就觉得这边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倒是没有那种觉得看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倒是有一点，出来之后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倒是真的，就是因为一直在大陆那种环境，所听所看，当然每天所受的这种教育和宣传，都是觉得国外如何如何的哈，包括这种自由民主社会也是资本家多么多么不好，工人多么多么受剥削啊，我们要解放这个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当然现在不这么提了，但总是有那种被骗了的感觉。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共的这些媒体基本上就是除了意识形态的灌输之外呢，他播了大量的谎言，你能不能举些例子，有哪些谎言你印象比较深呢？
对，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经历。当1989年天安门六四屠杀的时候，
那时候你应该还很小吧？
对，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一。那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消息都看不到，但是呢，中央领导人呢就对我们说，他说我们解放军呢已经把整个形势都控制了，我们没有开一枪，但是呢，学生呢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然后学生杀了几个军人，烧了军车，
就是暴徒啊，在如何的这个打军人、烧军人，而军人如何这个爱群众啊？
对，然后后来学校也组织全校的学生来看关于六四的片子，也看到了那些学生被魔化成歹徒，到处去放火、烧军车，杀了士兵，还要把他们的肚子剖开了，那个肠子都流出来了，就很可怕的样子。当时我们也相信了，就是说是学生闹事，政府是对的，镇压是对的。但是到了海外之后呢，特别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六四屠城的时候，那些被坦克压扁了的地上的人形血淋淋的时候，我那时候才真正问我自己，你相信这些照片，还是相信你以前听过共产党说的话？
现在是谈到这个九家电视台申请在加拿大落地的事，但是呢，我看到了一篇报道，是说其实这个中国这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这个电视第九频道，就是 CCTV9，已经覆盖了全球98%的陆地和海洋，而针对这个海外华侨广播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 CCTV4，就是第四台，是实现了全球覆盖。换句话说，就是说实际在这落地不落地，可能就是说你装上一个小耳朵，这些都是华人都是可以收看得到的。
而且呢，在长城平台在加拿大落地这件事上呢，它还应该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能够开放它自己的这个领域，能够让西方的媒体进去。那么如果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对等的原则的话，那么作为我们加拿大这边呢，我们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华人，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考虑是不是应该让这九家电视台在加拿大落地。今天中国13亿老百姓，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一些自由的公平的媒体的报道，他们全部看到的只是共产党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那些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何必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机会作为一个为中国13亿人争取更多权益的机会，我们要求至少中国向加拿大开放媒体的市场，让加拿大的电视或者是电台或者是报纸可以到中国去落地。
您说的这个我就想起这个，其实这个西方媒体这个一个大的媒体集团，就是 News Group，实际在前些年可能也是大家听说这个新闻炒得很厉害，他为了争取国际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呢就是在外面也是尽量的这个帮中共说一些好话呀，而且帮助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在美国通过 Fox 在美国落地，这是他干的，当时是为了得到中国给他一份这种对等的一些哪怕是一些利益上的这种让步。但是两年之后他现在公开的说我们在中国这个是碰壁了，换句话说呢，中国不会给他这种公平的市场，说我在美国可以自由播中央电视台，你可以在我中国大陆可以播 ABC CB CB CBC， 根本是好像是不可能的。
对，
而且像这种大的新闻集团在帮中国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他仍然是把他拒之门外。
对，因为现在看到呢，很多支持的朋友他们的主要意见是说，加拿大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有权利去选择看，当然或者不看这样的节目。那么至少呢，是我们希望这个九家电视台在加拿大落地，那么我们才有选择这样的一个自由度。 所以我觉得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什么呢？觉得很多人真的是到了一个民主国家之后呢，发现像一个民主政府争取权利其实是那么的容易，那么特别是呢到了一个自由社会里边，发现其实去拥有这样的自由其实是很廉价的。那么我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加拿大是一个民主社会没错，而且呢特别是它有很令人就是感到赞叹的一点，就是加拿大是宣扬的是多元文化，那么作为华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在这个社会里边呢其实得到了很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是今天我们要说这些媒体从中国直接来到加拿大落地的时候，它其实跟加拿大的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刚好是相违背的。因为加拿大的媒体我们知道呢，它绝大部分的媒体都是私营的，当然也有人说加拿大的媒体也有很多政治倾向，可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多元社会，所以它就算是有倾向的话呢也是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等等。
而且基本上我们知道西方这些媒体里面都是各种声音都有，它可能会有政治倾向，但是它绝不是一个政治倾向。
而且呢它这个社会它有一个公平的独立的可信赖的一个法律基础，就是你在新闻媒体当中呢如果触犯了这样的法律的话呢，它法律是可以制裁你的。可是今天我们说来自中国这样的媒体呢，中国社会的法律至少到现在它是不公平的，它是不独立的，而且是不可信任的。那么也有人说那这样的媒体到了加拿大之后，那么加拿大的法律也可以去监督它呀。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像半岛电视台，它其实通过了加拿大CRTC 的。
对，半岛电视台呢就是中东的一家就是来鼓吹这种暴力啊这种一家电视台，他在加拿大申请呢也得到了这种许可。
对，他实际上在加拿大得到了许可，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播出。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有限公司敢于去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播出的载体，因为你不可能有人一天24小时眼睛不眨的去盯着他的节目，因为他如果说在当中呢出现了鼓吹暴力的这样的内容呢，你这样的一个有限的公司的载体本身也要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样的九家电视台在中国期间，至少我们可以有无数的证据显示它的的确确是鼓吹暴力的，而且呢它绝对不是公平的新闻报道，它可以有选择性的去屏蔽删除或者是完全不报一些消息。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六四这样的一个屠杀事件，在所有西方媒体我相信呢都曾经使用过王维林挡坦克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画面，非常具有震撼的效应。但是在中国在这17年当中，我就不相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以一个独立的公平的自主的角度去播放过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像当我们看到那个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播音员说的是什么，说什么我们的铁骑如果不是因为怎么怎么样就早就把这个螳臂挡车的怎么就完全是鼓吹仇恨的角度。那么从这个基础上，我们说我们这些华人朋友去支持这样的媒体在加拿大落地，并不是基于一种真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所谓对民主自由的这样的追求的心态。
他本来就是说这篇文章也说本来也就是找个乐子，好像就是大家并不在意他后面的一些政治因素。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例子呢，我再想起这个刚才你念的这个就是赵启正，他呢是负责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工作哈。他在这个一次演讲里面他提到了就是这个你提到的这个六四有一个王文林挡坦克的，当时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在西方所有的大的媒体在他的新闻片头里面几乎都有这个镜头。那么 CNN 呢是保持的最久的，那当时 CNN 呢为了进中国，所以呢就是跟中国谈判，当时这赵呢就告诉他说我不喜欢你的 CNN， 说为什么？你看你那个还放着一个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他说其他都用他别人都拿掉了，就你还没拿掉。而且这家呢为了当时得到进到中国的这种条件，所以当时就跟这个新闻部主任把他拿下去，所以在他回来之后就拿掉了。这个在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这个故事蛮有意思，就而赵呢是作为他一个说服这个外完成了政治任务，向这个上面邀功的一下，你看我终于把这个镜头拿掉了。
对，其实呢中共这个政权他在宣传上所用的心机确实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够体会到的。 像刚才我是举了两个例子，这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像2004年9月2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纪念新华社英语对外新闻开播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就讲到呢，我们对要着力做好那些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对国际舆论具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来做，要加强与外国主流媒体的联系，努力扩大全球范围的覆盖面，更多的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道要做到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把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实际上呢，
用他们自己话说，
一般的老百姓
昭然若揭，自己
对这个就非常确定的讲到中国媒体到海外落地的目的是什么。可是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从一个个人生活的角度去体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那些文艺节目又怎么样呢，是吧？那些电视剧对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不看那些带有强烈的政治这个意识形态的那些东西吗？那么今年像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第一个节目啊，就非常有意思，他呢是那个唱歌，是唱那个中国的百家姓。一开始呢是出来了三个歌手啊，分别代表大陆、台湾、香港。那么因为没有表现到澳门嘛，所以又请了一个女孩子出来舞剑在旁边。当时就觉得好像有点不伦不类。那么你就要去体会他政治上的那个意图哦，是因为中港台加上澳门。那么在唱歌的最后呢，是最为有意思，他那个背景一直在出现那些汉字，那个中国百家姓的那些汉字，
各种姓氏。
对，等到最后定格的时候是江，然后是湖，定格。就是连这样的一个节目，它也可以有如此深厚的政治意味在里边，
用心良苦啊。
对，而且呢，你想，我们可以知道。能够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一定是经过严格的政审的，如果在这当中你有任何在政治上令他不满意不放心的东西，你肯定是上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看的是文艺节目，我们看的是娱乐节目，我想这都是骗人的。像刚才你讲的，就是我知道那是多伦多都市报的主编穆然写的一篇文章，说九家电视台到加拿大落地不是狼来了，我们也不是狼孩，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多的去讲了，应该说是一个狼和羊的社会，一部分人占有了这个资源，占有了社会资源机会，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者，他们就像狼一样的再去掠夺和瓜分这个社会的资源，侵占这个社会的资源。而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们当然不是狼的孩子，而他们是羊，他们是毫无抵御能力的羊。我说他们到海外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可以把我们当成是羊一样的来对待。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攻势下，其实我们没有多少抵御能力。像我们在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们在中国已经被洗过脑了，我们又何妨就是说去忌讳这样的东西，好像说我们已经有抵御能力了，或者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东西了。我想呢，
这我再想起来就是说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症，就是一些人被绑架了，然后呢被这个绑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被警察解救了，结果这些被绑架被解救的人都来责怪警察，就是说对绑架者对特别的这种依赖，而且非常感激。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谢小姐哈，我们知道这个九家电视台申请落地呢实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的截止日期呢第一次实际是从这个2006年1月16号就截止了，但由于在这期间收到了大量的反馈，尤其是这个反对的意见，所以呢又现在又重新启动来再一次的征询这个国家这个大家的意见。在这过程里边呢，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加拿大的国会议员甚至写信给加拿大的广播电视局来反对这件事情，那么显然这个主流社会已经介入，而且他们认为跟加拿大的这个切身利益有关系。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跟加拿大到底这个主流的这个跟他们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加拿大主流社会呢，从民众到政府都意识到了，把九家电视台从一个跟加拿大完全不同理念的一个国家带到加拿大来呢，对他们对加拿大人本身的价值理念呢，他的治国之本呢，都是很大的冲击。还有就是中共的那种通过媒体的谎言宣传呢，其实加拿大人是直接的受害者。大家还记得SARS outbreak 的时候呢？中国政府他就通过媒体说，他说在中国没有发生 SARS， 没有死一个人，中国是个很安全的国家，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参观
做生意。嗯，
对对。那其实那时候中国的 SARS 已经非常的严重，但是呢因为他这样一说呢，人们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警惕，引致 SARS 从中国传到了加拿大去，到最后加拿大是死了44个人。那时候中共才正式宣布说在中国是有 SARS。 那时候加拿大的卫生部长非常生气，他觉得中国要对这个事情要道歉的。
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一些中文的网站上有很多这个跟贴的哈，就这事情发表这个议论，那么显然有很多这支持，当然也有反对的。那么你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分歧很大，
对，
也争论也是非常激烈。
我自己也上去看了一些，那么我觉得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发表支持的这个声音也很多，特别是今天我来之前呢，我也上一个网站去看，令我很吃惊的是有一篇支持的文章当中他还这样讲，他说应该把那些反对的人都杀了。那我就在想，我们今天反对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对中共这个媒体的这种宣传仇恨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网站的帖子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到，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宣传仇恨的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心灵是多么可怕。他今天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边，他可以说出这样的一种语言来，说要把这些反对的人都杀掉。那么我们就可以假想到说，如果这样的人他今天真的是在中国他具有某种权利的话，而他又可以掌控新闻媒体的话，那么我觉得真的不能想象他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其实中共的媒体宣传仇恨，我想呢从他起家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特点或者说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改变了吗？没有。最近的例子我们仍然可以说从迫害法轮功这样的事例来看待。当99年中国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在中国那个时候生活的人应该有这个感受，所有的媒体铺天盖地，是吧，电台电视新闻广播报纸杂志，所有的媒体都在向你灌输着一种东西。
而且在这期间好像就是因为1年多镇压不下去，我读过一些背景，所以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个天安门自焚事件。
嗯，对，
这个是整个把全民能够这个煽动起来全来反对法轮功的这么一个。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焚事件，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可疑的背景，很有可能是当局操纵的这么样的一个假象。可是呢这样的事件在通过所有的媒体向那个群众灌输的时候，人们逐渐对法轮功这个群体就产生一种，最初产生一种怀疑，然后产生一种抵触，渐渐产生一种仇恨，觉得真的是这些人给这个社会的稳定啊安全啊带来了一种影响。那么媒体在这当中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我就想说，这些媒体到加拿大来的时候，他们能公正的去报道法轮功事件吗？
而且现在好像海外华人比如说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误解也是来自于中国这些宣传和报道，包括你说的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
对，所以说这样的仇恨实际上是跟他整个的这个宣传是合为一体的，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我们无法把他的所谓的娱乐有一些文艺的东西和他的这个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他宣布仇恨的东西完全剥离开来，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好，观众朋友，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个九家电视台落地的事情，并且为大家做后续的报道和分析。谢谢沈云女士，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